耿纪、韦晃、金一三个人合谋要反许昌灭曹操。这三个人那力量能行吗？不行啊，他们是要兵没兵，要将没将，只凭手下一些家将，另外还联合了两个人，就是那太乙吉平的两个儿子吉木和吉淼，这几位的力量和曹操的势力相比，那相差的不是太悬殊了吗？难道这几位不明白吗？明白呀、啊、可是他们为什么还这么做呢？这叫破釜沉舟，不这么做不行了。因为这个耿纪和韦晃啊，天天看着那位汉献帝，心里太难过了。这汉献帝呀、啊、越来越瘦，整天是吃不好睡不着，哭哭啼啼。他们瞅着这皇上眼看就要让这曹操给活活欺负死了，这曹操也太凶狠了，不单杀死了国舅董承，就连福皇后，连福皇后的老父亲那位福国丈，他也没放过呀，都给杀了。这几个人认为曹操最毒辣的手段是剪草除根呢，你杀这个杀那个，不该把两个太子也给除了，看来呀这汉朝就算完了。这几个人心想，我们是汉室的忠臣呐、啊、现在不能凭借别的了，就凭我们这一片忠心，是与奸曹一死相拼了。如果汉室复兴有望，但愿天助我等成功啊。成不了功呢，这几位想着还挺周密呢，成不了功，咱们就从许昌城这会儿把皇帝劫了一走啊。上哪儿去啊？投奔西川大汉皇叔刘备，借着皇叔刘备的力量杀回许昌来，也得把曹操灭了，这叫重扶汉室。呵，这几位决心挺大呀，他们整天就盼呢、啊、盼这正月十五，好容易盼到这天了，几位白天呢、啊、大睡了一通，养足了精神，等到天黑已大后，哎呦，这许昌城是灯火通明啊，甭提多热闹了。耿纪、韦晃一计算这时间差不多了，几个人各自由府地中杀出，是一声大喊呢、啊，几把大火就点起来了。哎呦，当时啊这许昌城里就乱了。王弼一听禀报什么有人谋反，他急忙跨马出征，领着人跑出来，还没看清楚怎么回事呢，砰的一下让耿纪一箭把王弼给射下马去了。许昌城大街小巷一叠声的喊呐、啊，灭曹操，讨曹操啊。探视马飞报到城外去了，报进了夏侯惇的大营。夏侯惇这么一听出了一身冷汗呢、啊、怎么着，城里边有人反了？他赶忙带领铁甲军咔嚓一下就把这许昌城给包围了。夏侯惇亲自领着500铁骑杀进了许昌，还没等天亮呢，就把耿纪、韦晃、金一呀、啊、以及吉木、吉淼都给捉住了。夏侯惇派人飞报进了邺郡魏王府。曹操这么一听，怎么着，好大的胆呐、啊、老夫未在许昌，居然有人纵火谋反。他传令夏侯惇把这伙子反贼老老少少一个不留刀斩于市曹，然后让夏侯惇呢把满朝文武都解送到魏王府来，我要亲自审问。把文武都给押来了，曹操就在教军场内立了两杆大旗，分东西两侧，一杆红旗一杆白旗呀、啊。随后他亲自来到教军场，坐在那儿看了看， 这些文武让曹操给看的是不寒而栗呀、啊，一个个面面相觑，心说这要怎么着呀？啊，魏王今天可真恼了，多新鲜呢！三天两头总有谋杀他的人，您想这曹操他能不火吗？他手捻长须，点了点头啊，亲自吩咐一声，你们不用害怕，耿纪为谎谋反，冤有头债有主啊。不过几个反贼在城中纵火的同时，你们谁出来救火来了？有出来救火的人请站在红旗下，有那闭门不出的，虽然听到外边的喊杀声，也看到火光冲天了，可是他们待到家里根本就不想出来救火。这些人怎么办？你们站在白旗下，谁也不许哄骗老夫。众文武官员这么一听，怎么着？救火的主站在红旗下，插着门家里眯着的站在白旗下。嗯，甭问呢，站在红旗下肯定有赏啊，你出来救火来了，维持了秩序，魏王一定高兴啊。谁要是待到家里头，明知道外边都乱了，他装不知道，魏王准得生气，准得把他治了罪。对，咱们呢还得往红旗底下站喽。有真出来救火的，往那红旗下边站；还有那机灵的呢，也往那红旗下边那儿挤。最后啊，这红旗下站了有300多人，再看那白旗下边啊，也就有那么70-80位。这70-80位是心甘情愿了，心说我们是命该如此啊，谁让城中一乱，我们都跑家里猫起来了呢？啊，因为我们没有那勤工受赏的那番心意，所以呀、啊，谁爱烧哪儿谁烧哪儿，谁爱杀曹操啊，就杀曹操，杀了更好，杀不了啊，我们也没辙。今儿个不是吗？我们算全完了。这些位站在白旗下，把头全耷拉下来了。曹操一看，很快的都分战完了。哦，他瞅了瞅红旗下的这些文武官，冷笑了一声，呵呵呵呵，然后吩咐手下的武士，来呀，把红旗下这300余口全都给我捆绑在漳河畔，人头砍下。啊，这些文武一听都愣了。魏王，我们冤枉啊，徐昌城中大乱，我们立刻出来救火呀，何罪之有？呸，大胆，你们哪里是出门救火呀，你们明明是趁火助贼呀，唯恐老夫不被他人所害，今天还有何话讲啊，一并斩首。哎呦，把那些真救火的假救火的全都给斩了，还有不少透着自己机灵钻空子的主呢，也都完了，要不然怎么这空子最好少钻呢？站在白旗下那些主怎么办了？哎，曹操是个个封赏。这曹操要怎么人称为世之奸雄，他不单奸得出奇，而且是诡诈多端呢、啊。那么朝里这些文武都让他杀了，那朝里边也没什么人了，有人呢，曹操就把他自己手下的那些亲信哗啦的一下全都给定爵封了官了，封钟繇为相国，华歆为御史大夫，曹休总督御林军马。嚯，由打皇帝身边算起呀、啊，一直到把门的御林小卒，都换成曹操的人了。 就算全班人马都换了吧，曹操这回心里可踏实了。就在这时啊，他得到一个消息，说是江东水军大都督鲁肃鲁子敬不幸病故了。哎呦，曹操一听，这是个机会呀、啊！我不如现在起兵兵取江东吧。曹操刚有这么个想法，汉中的探报来了，说张飞张翼德领精兵一万呢、啊，要兵取瓦口关啊。曹操大吃了一惊啊，这不用问呢、啊，这准是诸葛亮安排的，让张飞兵取瓦口关。哎呀，瓦口关要是一失啊，他会长驱直入，直取我的南郑，我汉中这不就完了吗？老夫必须亲自去据守。他手下谋士一看，嗨，这又何必呢？主公您不用着这么大的急呀、啊，您在汉中安排的很好，有两员大将在那儿镇守着呢，就是张合和夏侯渊。如果主公您不放心，您可以派去一员将官领些人马，把汉中就守住了，用不着您御驾亲征。哎，曹操一听也有道理，那么派谁去呢？派他手下心腹大将曹洪领十万人马去据守汉中。临走的时候，曹操嘱咐他，如果汉中有失，我要拿你试问。曹洪啊，领令之后，带领着人马就奔汉中来。刚到南郑，正好张合向他请战，说我要到瓦口关去据守，生擒张翼德。哎呀，曹洪听到这会儿想了想，我说张合将军呢、啊，你可不要小看那张飞呀、啊，此人勇猛无比，现在是刘备手下五虎上将之一，你稍有疏忽那就不得了了。哎呀，张合一听，我说曹洪将军，您这是怎么了？从来您也没说过这样的话呀，怎么今儿个突然间长起敌之威风，灭起我之锐气来了呢？曹洪将军，我到瓦口关要是取不了张飞的人头，按军令状从事，您就把我斩了。曹洪也不好再劝了，你说真不让张合去，瓦口关有失怎么办呢？曹洪知道自己身上这副担子有多重，魏王啊，把整个的汉中算交给自己了，你要把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全丢喽，这也没法交代。他又嘱咐了张合一番，给了他五千人马，张合就奔瓦口关来了。到这一见张飞，把两阵队员，这一仗打得真漂亮。张飞啊，把张合给杀得大败，直杀的是闭关不出啊。张合这窝囊，心说好啊，我在曹洪将军跟前大话也说了，弓也拉圆了，可倒好啊，到这儿让人给杀的大败，你说这怎么办呢？张合得想个应付之策呀、啊，他就把免战牌挂出去了，他不打了。张飞这么一听，说什么？张合挂出免战牌来了，骂阵，天天关前骂阵，张合呀不予理睬，把张飞气的不理我，不理我，我有主意。什么主意？领着些军校往关前这儿一坐，备好酒菜开喝呀，喝醉了就冲着瓦口关是大骂张合。这主意倒不赖，一连呢喝了好几天，不管你怎么喝怎么骂，这张合就是不出来。张合没出战呢，可把成都刘备给吓坏了。刘备听到禀报之后，什么？我三弟天天在瓦口关前喝酒骂阵，哎呀，这不麻烦了吗？怎么喝得醉目咕咚的，你怎么打仗啊？他赶快找诸葛军师来了， 商议对策，军师您赶快想个办法吧，派兵去接应接应，我三弟要闯大祸了。他这人就是这么没身没钱呐，这两军作战哪能开这种玩笑啊。看样子刘备是真急了，诸葛亮赶忙安慰他，主公您别着急，我知道了，我这不是正在安排吗？啊，哦，军师您正在派兵啊？就是啊。哎呀呀，刘备一听乐了，你看看还是我们军师啊，真有先见之明啊，我这急得不得了，来找军师商议对策，感情啊人家这全都做好安排了。诸葛亮说着站起来了，主公您跟我来看看。刘备一想，好啊，看一看军师给我三弟派去多少人马呀。他赶忙出来了，来到院子里这么一瞧啊，哟，刘备一愣，怎么了？只见这院子里啊好多军校正在往车上那儿装酒呢，一坛子一坛子的。刘备这么一看，这都是四川的有名的陈让啊，好酒啊。哎，军师您这酒是往哪儿运呢？诸葛亮微微一笑，往瓦口关呢，给三将军。三将军张飞在瓦口关前不是那儿喝酒吗？军前没有多少好酒，三将军的酒量我知道，我想啊给他送点好酒去，叫他痛痛快快的喝一喝。啊，刘备这么一听，这叫什么事儿？这叫我三弟胡了八嘟的，有时候他一喝上酒就不管不顾了，那行啊，可军师您不能这么做呀，我来找您商量是给张飞派救兵攻取瓦口关，您怎么给他送酒啊？嗨，我说军师，这酒要送了去之后，我三弟一见呢，他别的就全不顾了，他当时就得喝个酩酊大醉呀，那还不让张合要了他的性命，杀他个全军覆没呀。我说军师啊，您这个是兵书战策上的哪条啊？诸葛亮一听，主公您真是啊，您着这急都是多余的呀。我怎么多余了？您与三将军桃园结义多年，亲如手足啊，别人不知道，您还不知道三将军吗？他什么时候在军前饮酒误国事啊？那是两军作战呐、啊。三将军在关前饮酒，那是匡哄张合，此乃一计呀、啊。我再给他送些酒去呢，我就祝三将军张飞此计成功。哎呀呀！刘备一琢磨，可真是啊，你瞧瞧我这通慌张，我这是瞎招的哪门子急呀？你看看人家军师啊，我三弟张飞一举一动都在人家掌握之中，那真是前边一动后边一静啊。哎呀呀，我三弟也了不起了，我们哥俩有些日子不在一块儿了，他这能耐又长了。哎呀，刘备越想越高兴，知道军师啊这计策用得好，这酒送得对，可是还有点不放心。我说军师啊，您是不是也得派点兵将去啊？主公，我已经派好人了，让魏延领5000人马去增援翼德将军。对对对对，刘备再也不说什么了。魏延按着军师的嘱咐，他在这三辆酒车前边都插上旗子，上书大字军前公用美酒，大伙随便喝的，离开了成都就奔瓦口关来了。探视马报给了三将军张飞，张飞这么一听，嚯，军师给我送好酒来了。哎呀，军师知我， 这回酒一到，咱们得好好喝喝，喝的谁不认识谁为止。手下军校一听，至于吗？我说三将军，咱别那么喝呀，那么喝这仗还打不打了？嗨，你们怕什么呀？张合胆小如鼠，吓得他闭门不出，咱喝的酒醉如泥，他也不敢开关前来应战呐。说着，张飞领军校出得营门来接魏延。把魏延接进来之后，张飞密传一令，告诉把这酒坛子拿出十个去，把那坛方打开，让风这么一吹，往那棺里边刮，叫张合闻两鼻子，缠缠他。随后吩咐一声奏乐饮酒，吹吹打打，这打仗里头就推杯换盏喝上了。探马抱进了瓦口关，张合这么一听气得直哆嗦，这张飞也有点太狂妄了，几天来他坐到我这关前喝完了马阵，现在可倒好，诸葛亮给他送酒来了，这可真是有什么战将，有什么军师啊。好啊，你欺我张合太甚，今天晚上咱们定更出关结营，叫他喝喝个半死儿，咱们去了是马到成功啊。天刚一黑，张合就把人马带出来，真顺利，一直杀进张飞大营。呵，来的营门这儿，张合用鼻子这么一闻呢，好家伙，酒气熏天呢，哪儿哪儿全是酒啊。哼，张合心里想，诸葛亮啊诸葛亮，自从你们得了西川之后，大概都乐晕了，你瞧你们都到了什么份上，有这么打仗的吗？啊，一个个喝的酒醉如泥呀、啊！你们知道不知道？你们眼前还有魏王的军校呢，难道我们都是泥捏的？我们就是泥人吧，也有个土性啊！你们这不是诚心道歉吗？这不是？他把枪这么一晃，传了一道令给我杀！哇，呵，长驱直入啊！看来呀，西蜀军兵打不了仗。全喝趴下了，个个喝的是东倒西斜，都猫在大帐里边去了。外边没人吗？张合一直杀到中军宝帐前，他啪用手中枪这么一挑，把帐帘挑开了一看，嘿，真是冤家路窄，狭路相逢啊！张飞在这儿坐着呢，还喝呢，坐在帅案后边，俩手扶着那酒坛子，张合用枪把帐帘都挑飞了。这位三将军坐在那儿，会温丝儿没动，看来呀、啊，他醉死过去了。张合想，我成全成全你吧，让你永远也甭想醒过来了啊！噗，往前一探身，是凝枪就刺，这枪刺的可真够狠的，由前胸扎进去，那枪尖从后背出来了。这一枪刺上之后，张合一看呢，这位三将军呢还是没动窝，不单没动弹，一滴血也没出啊。他龙眼神仔细一看呢，感情是草人。哎呦，张合一跺脚，我中了计了，我说这枪刺得这么悬，这么囊，这么痛快呢，刺完了怎么一点血没有啊？好厉害的张飞，他的枪还没等起下来呢，外面喊声四起，张飞一阵大笑，呼哈哈哈哈，张合，我看你往哪里逃啊！张合只好转过身来与张飞苦战。魏延从后边杀过来，那张合哪儿敌敌得了啊？把张合杀得大败，又跑回瓦口关去了。赶快城门紧闭，说死这回也不出来了。你喝酒啊，您姐这儿开始喝醋，我也不理你了。三将军这一计算是成功了一半了。捉了不少魏军，得了好多马匹， 不过没把这瓦口关得过来，三将军心里还是有点不太痛快。这天吃完了早饭，张飞穿着便服，带着宝剑，带领着几个小校打营门出来了。他好像是要散散步，围着这瓦口关转了小半圈，忽然他就发现呢，在那山坡上有好多黎民百姓在那盘山而上。张飞叫一个小校过去，叫过两个百姓来，他问他们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去？这些百姓一看这位，呵，真吓人呐，不过说话倒挺和气，可能是位将军吧。百姓知道这正在打着仗呢。回禀将军您，我们这是回汉中，你们怎么不走那瓦口关呢？瓦口关不开城，我们进不去呀。那么你们这是上哪儿去？我们从这小道绕过去。绕过去是哪儿啊？绕过去就是瓦口关的后边。哦，张飞一听太好了，他赏了这些百姓些个钱，然后让两个小校穿上老百姓的衣裳，跟着这些黎民盘山而上去探探这条道。小校回来禀报，果然有这么一条小路啊，直通瓦口关的后边。不过呀，可太不好走了，军马很难行走啊。如果要空行人往上爬还行。张飞一听这心里就有了底了，他把魏延给找来了。文长将军，你必须如此这般，千万不要走漏风声。今天晚上动身，明夜三更咱们在关中相会。遵令。魏延领令走了。第二天晚上三更时分，张飞领着人马猛攻关口啊，呵，拼着命的往上打。张合一看这不得了啊，张飞是要干什么呀？非想把我这瓦口关给我攻破不可。不行，我得亲自上城。他要上城督战，还没等从帅府出来呢，有人前来禀报，说是在瓦口关后面出现了一哨人马，已经杀进城里来了啊。张合一听备马，白马带过来，他刚上了马，张飞已经把关给攻开了，前后夹击，腹背受敌，两气夹攻啊。张合觉得奇怪啊，后边这哨人马从哪儿过来的呀？就从那条小道啊。张合一看完了，自己的大话白说了，军令状也白立了。魏王得汉中是那么容易吗？我身为魏王的大将，怎么能眼看着这座关口丢失在我的手里呢？我必须和张飞一死相拼，与这座瓦口关共存亡。想到这儿，催马就杀上街头来了。这时张飞与魏延都杀进关口来了，二将力战张合呀，二十几个回合把张合杀的是盔歪甲斜呀，怎么能抵挡得了？不行啊，张合一看自己身边亲随小校一眨眼的功夫剩下没几个了，守城的军兵死的死，降的降啊，张合呀是孤掌难鸣了。他把牙这么一咬，只得是弃城而逃。张飞张翼德是巧取了瓦口关。